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青，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5月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魏则西的悲剧，谁是黑心人？上海私募一哥徐翔落马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美国智库家土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业良先生，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来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最近在中国炒得很热的魏则西事件。中国年轻的大学生魏则西为了治疗恶性肿瘤，通过百度搜索到武警北京第二医院，家人苦苦筹集巨款治疗未果后死亡。他死前发文揭露百度是通过竞价卖出医院的排名，而医院号称的所谓先进疗法也是不实之说。此事在中国掀起强大的舆论风暴，百度和承包武警二院肿瘤科室的莆田系因此被推到风口浪尖。尽管当局宣布要对这个事件进行调查，但是中宣部呢，同时也下达指令，要求新闻媒体对事件全面降温，并严控网上的言论。那么魏则西之死，谁应该负最大的责任？政府压制相关的舆论，怕的是什么？今天我们就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好，我们刚才提到年轻的大学生魏则西之死呢，引发中国的舆论风暴。我想请各位呢，首先用三言两语总结一下魏则西的悲剧，最震撼你的是什么？陈伯鸿先生，请您先来谈一谈。
每一个环节都是造假，每一个环节都是欺诈，每一个环节都是腐败。从百度到武警医院到民营公司，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悲剧，是一个中国人后，一个患了绝症的大学生遭遇患了绝症的中国制度，不仅没有生的希望，而且加速了死亡。
嗯，好，夏业良教授。
我认为这个事情呢，反映出了中国整个社会的这样一个制度性的腐败和系统性的风险，每个人都难以逃脱这样的一个悲剧命运。那么这里边呢，我们想有很多事情事实的存在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有关方面老是说要加强监管，但为什么一次一次包括有很多的监管机构叠床架屋，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监管的实效。
嗯，好，陈晓农先生，听听您的想法。
我觉得让我最震惊的是军队医院利用军产大规模的捞钱，这种做法实际上直接助长了这些骗子行骗的医生那和军队合谋骗钱，这种做法在世界上各国都是罕见的。那么中国现在发生这种现象已经一二十年了，中央军委一直不加过问，一直到2015年才下了一个文件，还要3年以后才禁止。那么从这些方面我们看到，中国实际上是通过这个魏则西事件指出了一个问题，中国过去20年实行的是腐败养军。
好，陈贵德先生。
我想这个事件对我的最大的震撼是信息垄断实际上是杀人的那把刀，就是说中国的信息被党和像百度这种东西垄断以后，人们就被蒙住了双眼和堵住了耳朵，竞争性的信息渠道是所有信息基本正确的信息真相的来源的基本的源泉。百度它当然起了很坏的作用，但是百度主要是我觉得它的责任主要是在于它多年前就是2010年它主动的通过各种手法把那个谷歌排斥出中国，这是它为此付出了代价。而这里面最重要的一点是独立的司法没有在中国建立，所以说独立的司法成正义的最后的防线。我们没有独立的司法的话，没有很多记者不是没有很多律师都被抓进监狱去的话，没有人能够为深渊的人为遇到灾害的人说话，那么这个社会就成了一个互害的非常严重的人人互害的社会。
百度之恶不仅在于它利欲熏心，而且在于它助纣为虐。
对，
所以而且它是主动为恶，包括这个刚才陈先生提到的，就是说他有意的想办法在幕后做了很多的推动工作，把谷歌赶出中国的大陆市场。
嗯，
对。
好，对，我们就从百度说起吧。我们知道这个百度现在是中国最大的搜索引擎，那么在魏则西悲剧里面，很多人觉得百度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那么听听陈伯鸿先生您是什么意见？
在这一系列杀手中，百度是第一杀手。现在我们用了一个很好的词语来形容这件事，叫邪恶故事。 这个词非常好。用百度能够代比，一方面它屏蔽信息，它误导舆论，它这个欺骗大众，这是一种恶。实际上它是听从党的指令，它成了另外一种党媒。另外一方面，它刊登虚假广告，唯利是图，谋财害命，这是另外一种恶。说这两种恶相加，足以看到百度的这种罪恶。但是百度呢，它是害人者，它也是被害者，这是专制社会的特点。说百度昨天有短期的造反，它以信息快闪的方式释放了什么六四啊啊波波那个刘晓波、巴拿马这些文件，这些隐蔽信息。然后这个，而且他在刊登一些文章，说由于防火长城的封锁，使像魏则西这样得不到真实信息，也就是说封锁才是真正的杀手。说百度的一些苦衷啊，也是可以理解的。
嗯，但是也有人呢为百度竞价排名的这个做法辩护，说谷歌这样的搜索引擎也是这样做的。我想听听陈晓东先生意见，你觉得百度和谷歌的这个竞价排名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本质的区别就是谷歌和百度完全在两种完争。相反的制度环境里生存，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所以谷歌其实受到很严厉的管制的，这个它不能做竞价排名。同时如果谷歌卖了处方药或者做了处方药广告，会受到重罚，有过这样的案例。但是在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这些服务商只要求他们在政治上为政府服务，但是在商业方面，在黄色广告方面，还有在这个违法经营方面，政府的管制是非常松的。举一个例子，百度不仅仅是在搞这个竞价排名，而且百度还直接违反了中国的这个相关法律。中国2015年规定媒体不能够做非处方药广告，但是现在在百度的网上随时可以查到非处方药广告。对这样的公然违法行为，中国政府也是假装看不见。
对，而且百度其实确实也有很多蒙骗人的手法，比如说它这个所谓百度知道，大家以为是公众信息平台，但是里面的这个词条上很多都是通过买卖的方式来。
这个是尤其重要的，因为这个搜索引擎它应该是这个从这个社会公正的这个角度，从这个公益性的角度给大家提供有用的信息，而不是说偏向某一个利益集团。如果要是想通过花钱就可以买到的话，那你得到的这种公共信息就是虚假的。
对。好，我们知道魏则西事件的第二个主角呢是武警北京第二医院，那么这个医院的背景当然大家都知道是有军方的背景，我想由此大家来谈一谈，就是说这个揭示了中国军队医院或者军方医院的这个黑幕，想听听陈伯鸿先生的看法。
这个首先呢，关于这个百度和这个谷歌，我要补充一句哈，百度和谷歌这个表面上好像竞价排名啊都有点相似，但是这个谷歌在最早的时候也被有个重罚$5亿的重罚，就曾经看那个虚假广告。但是谷歌吸取教训，它建立一个系统叫做白帽、灰帽、黑帽。就有人如果在上面推这个竞价排名推到前面去啊，用一种程式做一种不实的这个经营，很快推到前面，它叫黑帽。如果一戴上黑帽这个系列啊，这个企业在2年之内不能进入这个谷歌的这个搜索引擎。然后还有一种白帽，就是用正常的经营手法，缓慢的把自己打到靠自己的信誉啊，靠自己的这个访问量达到前面的叫白帽，教育中间的叫灰帽。说谷歌它是有系列的道德标准，但是那个叫做百度没有。说网民对谷歌和百度做了个很好的总结，就15年前百度跟谷歌都同时起步，但是起步的结果是什么呢？是谷歌在不断挑战，就是说这个新科技，比如超智能的这个科技，在不断挑战人类科技的极限。但是百度在干什么呢？在卖广告，在贩假药，在玩流量，在这个送快餐，他在挑战人类道德的底线，这是百度和这个根本区别。
好，
至于医院，我们知道中国的
医
院军牌，
什么关键？
开车要挂军牌。
打断您一下，待会儿再回到您。我现在先听听陈晓东先生的意见，就是对于中国军队医院的一些黑幕。您刚才已经在您的引言里面提到军队的这个背景的医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其中有些哪些这个内幕是比较值得关注的。
我先提一下，国防大学金一南写过一本书，他在里面提到两个非常重要的数据。第一是中国军队的军队收入有1/3靠的是利用军产捞钱，第二，军队的开支当中40%不是用在军队的正常作业上，而是由军官们自由支配的机动费用，也就是说捞钱腐败。那么怎么捞？我们看到了武警第二，北京武警第二医院就是个例子，他把自己的 军队医院的这个品牌租出去，然后收取的就是用品牌换钱，实际上是卖军产的品牌来捞现钱。那么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个今天最新的消息，这个所谓的给魏则西治疗的医生可能根本就是个江湖骗子，
嗯，
他的学历可能是假的，他说他发表了多少篇论文，现在已经查证过了，他发表论文全都是别人写的，跟他一毛钱关系也没有，就是他整个可能就是个骗子。那么军队和骗子合伙搞欺诈骗钱，这个问题的性质其实很严重。
嗯，好，夏宇良教授，我们知道其实军队中国这个军队医院科室外包这个事情本来就已经是早已有之，而且黑幕重重，但是这一次中国军委还介入来调查这个事情，你觉得跟中国这个习近平的军改有没有一定的关系？您的看法是什么？
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多年前就说过这个不仅官员不能经商，而且军队也是应该从这个商业领域退出，这都305声讲过多次了。那你看这个情况为什么会越来越严重呢？这个莆田系发展的越来越大，这里边的这个黑幕是非常严重的啊，所以说中央军委呢对此啊应该说是这个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么我们看这次拭目以待，看他究竟能够查处到哪一步。另外呢，我们讲到这个莆田系呢，它本来就是江湖游医庸医，过去那个电线杆上贴的那个老军医那套广告，这些人基本上呢就从那个地下转移到地上来了，由过去非法的现变成了合法的外衣。这合法的外衣呢是由这个军队武警给他们来的背书的，这里边呢就是说这种利益交换，我们看到网上传的一个份礼单，光过一个四年的话，这个医院的人或者是某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就能收到30万以上的这样一个礼金。
对，
你想这钱从哪出啊？
对，好，
对，最主要的问题就在于为什么军队，而且305声呢，或者军队这么久的这么多黑幕，为什么迟迟得不到揭发？主要在军队在中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领域，和其他国家不一样。所有的政治家，特别是最高层政治家，他们都把军队作为他权力的最重要的依靠和来源。所以说军队是个黑幕重重的，完全是别人不敢去碰的。碰了，你看这次就是碰了一下，马上解放军报又开始来反击了，所以不能碰
军队。
所以军队这个东西在中国是个特殊的、敏感的，而且是黑幕最大的一个领域。
就它超越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也没办法管它。虽然有很多民怨，对。
差距就是什么呢？就是军队医院这个医疗资源。跟这个地方医院的治疗医院资源也是不对称的。
是
为什么大家对这个军队医院呢有一种特殊的信任呢？是因为过去中共最高领导人都在301医院啊，这些军队医院他们得到特殊的这个治疗和养护，所以呢他长期以来在民间形成了这样一种口碑，好像是军队医院更可靠啊，就是更加安全。
对，
那么这种那个品牌被这个游医庸医借去以后，形成了很严重的这种破坏力。
我要说这个军队这次是直接的责任者，应该第一个号是军队这个医院。
好，
陈
伯伯先
生，
您的意见？
这个，
这个就中国人开车要挂军牌，行医也要挂军牌，就军队成了一个金字招牌，就人们对军队有一个迷信。事实上，在1997年，当时朱镕基就下令说军队停止经商，但是一直是令不行，禁不止，军队一直在经商，军队医院就在经商。说中共啊，什么都拿着改革改制的口号，说军队医院有个改革改制的口号，就干什么呢？叫牟利，牟利就什么？就承包，就外包。说他们的重要的科室、重症病房都外包给了一些庸医，就外包给了刚才大家所说的什么莆田系民营医院。而这个莆田系是什么呢？我们以前看武侠小说，我们看到这个说在福建莆田，动不动有比武大会，动不动有什么什么那个那个武林高人，什么五花八门的武林高人在那里聚会。说今天的这个莆田充满了这个江湖郎中，各种本领的。原先是电线杆广告，现在是这个百度广告；原先是这个老军医治性病，现在是这个军区医院治癌症。说这种把江湖郎中塞到了国家的军队医院里，这种一种大杂烩，整个每个环节都是行贿，都是腐败。说这种环节是军队腐败的黑幕的一种。
嗯，确实是我们知道魏则西事件暴露的一个主要角色之一，就是所谓的莆田系啊。因为莆田系的人其实承包了很多的在中国很多的医院，那么这个北京第二医院的肿瘤科室这次也是被莆田系所包下来的。我想听听陈小荣先，就是说这个莆田系很多是刚才大家提到江湖郎中，但是他们扩张到如此的程度，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暴露了中国这个医疗体系的什么缺失。好，陈小荣先生，您的意见？
莆田系现在实际上已经把江湖郎中升级了， 现在通过收买军队医院贿赂以后，这个挂上了准军牌，在军牌的保护下继续行骗。那么这种情况，他们主要面向的是所谓高利润低风险而且医保不覆盖的这种疾病，比方性病啊，某些癌症啊，这个还有美容等等。那么这些做法实际上都在钻中国这个医疗监管制度的空子，所以他又指出了个新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医疗监管部门形同虚设。这些问题不是今年发生的，二十多年来了，莆田系是一步一步的发展起来，现在成长壮大到了在对全中国老百姓可能都能产生影响了。
嗯，
他们在全国各地都开设了大量这样的医院，天知道他们这些医生都是什么东西。那么为什么医疗监管部门和军队对他们自己的腐败一样，这个也是视而不见。如果说莆田系收买军队医院，行贿的是军队的医院干部，那么医疗监管部门又是和莆田系怎么挂钩的？这里面有重重的黑幕。现在这个中央政府只是在应付差事，就是你们舆论批评到哪里我就打击哪一点。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监管部门，医疗监管部门并没有进入被打击的这个领域。
嗯，对，好，确实是我们知道百度在为自己辩解的时候也声称说这个武警二院是一个经过卫生权威部门认定的所谓这个正规和资格齐全的这个三甲医院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百度似乎也在暗示其实中国的监管部门或者审核部门里面有很大的问题。
首先你看中国叫国家食品医药监督管理总局，这个局经过几次改组，而且过去在毒奶粉那个大头娃娃事件之后呢，药监局的局长当时就说要给予严厉的处置，但是后来呢也不了了之。
对，
所以多少年来呢积压的这个案件是一次又一次，所以呢你想到底监管在哪里，监管缺位。有的人说是不是还应该成立一个医监会，中国你看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煤监会、电监会，你要再搞个医监会啊，该出的问题还照出。那股灾不是发生了之后，那个证监会毫无办法吗？最后还是公安部派人到证监会交易所去抓人，是不是？所以说呢，中国这些监管是形同虚设，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一种利益的这种私下的这种交换。
对
啊，这种腐败的体系不给它铲除的话，谁来监督都是没有用的。
对，
关键就在于这里，就是说这些东西大家都知道存在，而且这个体系非常庞大，而且重叠架屋的，而且这个链环非常紧，为什么打不破？关键在于中国没有独立的舆论和独立的司法体系，和特别是律师。中国现在把律师怎么？你看现在美国社会很多，你医院还是民营的，并不是国家办的，大部分医院都是。但是他为什么他的整个的监管体系这么健康？大家知道美国的医生非常的谨慎小心的，
对，
非常的你难以，他如果出了监的时候，很快就给你打电话来，非常谨慎。为什么中国不会像这样？因为出了事情，像美国很多很多的律师，很多很多人马上追到你了，你这个责任在哪儿？我要告你，我要马上把你起诉。在中国没有这个情况，如果他这背后有政治势力支持的话，你告也告不动，根本告不上去。所以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就是说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有独立的律师群体来帮各个被害的人、被捉弄的打官司，帮他们寻求利益，打击那些损害民众利益的人，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包括这次那个魏则西事件出来以后呢，现在官方已经下令说要降温，不允许媒体再报道。那么这就是实际上就是把这个舆论的监督排除在外。
对，
那舆论监督本来是最有效的一种制约方式，但是把它排除在外。
嗯，陈伯文先生。
这个中宣部下令啊，说对魏则西事件全面降温。他说是要删除所有攻击什么党和政府、医疗制度和社会制度的这些言论，就不得指向这个制度。但事实上，魏则西悲剧它的根源和制度，恰恰就是党和政府，恰恰就是医疗制度和社会制度。如果不根除这种制度的邪恶和邪恶的制度，这种悲剧不可能杜绝，而且会一再重演。就说过去如此，今天如此，将来还如此。所以有的网民说， 珍惜生命，远离百度，珍惜生命，远离军队医院，珍惜生命，远离莆田系。我要说的是，珍惜生命，远离党媒，珍惜生命，远离党和政府，珍惜生命，远离一党专制。
虽然政府方面希望控制舆论啊，但是我们知道魏则西的这个悲剧啊，之所以形成这个舆论风暴，中国网民的力量这次看来是非常的大。那么想听听陈晓农先生意见，在您看来这次事件里面中国网民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对于未来中国的这个比如说维权活动，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其实各个领域的受害者还是很多的，对于这个维权活动有什么借鉴之处，想听听您的想法。
这一次中国网民积蓄在心中的很多愤怒通过魏则西事件呢，爆发出来，在网上形成很大的社会压力，也迫使中央政府采取了某些行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中央政府开这个窗口是很短暂的时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指责军队医院经商，这一点本身和中央军委2015年的那个年底的文件呢是相符的，也就是说他没有理由去掩护这些武警医院。那么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看到能不能够通过正常的司法手段来维护这个受害者的权益，我们现在并不知道。此时此刻在武警北京第二医院还有很多以前的患者在和院方交涉，其实我们看到百度在做辩解的时候说这个武警这个医院的资质是好的，他这是鱼目混珠的说法，因为武警医院的资质好不好与这个外包以后那个江湖医生的资质毫无关系。你不能说有人披个白大褂租个办公室他的资质就和医院一样。所以这里提出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军队医院的资质能够租吗？租这个违不违法？
好，
如果有患者去告这一点的话，而且能告成，那么中国就开了一个维权的先例。但是我很怀疑这点可能政府不允许。
刚刚得到的最新消息呢，就是这些人的家属这个很多人这个受害者在医院呢已经跟这个相关部门发生了冲突。现在官方采取的是严厉打压的这种态度，所以一次一次的事件呢最终还是采取了同样的手段，就用打压来这个阻止民众把这个事情的这个追问涉及到党和国家，涉及到这个制度性的腐败。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他没有办法来治理他的根本性的问题。那么我们刚才讲的就是网民现在在很多公共事件中形成的这样一种合力，这种合力呢会持续的在很多事件上爆发出来的时候呢都形成一种相同的这种反应。因为中国大家知道这个公民社会它的这个形成在现实中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不能成立任何组织和党派，所以只有在公共事件上发生，比如说几年前的那个高铁事件、高铁出轨事件，以及很多的比如说这个浙江的一个村长前运会被这个推土机碾压，这样的一些事件呢其实呢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我们再回想一下当年孙志刚事件，也是由于民众的这种舆论的特别是南方都市报的这样一种介入形成了这样一个中国废除恶法来公布一个相对进步的新的法案。我觉得这种情况呢至少在十几年前还可以得到这样的一种回应，政府呢采取了一种积极的态度，做了一些局部性的改善。而今天的这种习近平政权呢连这种局部性的改善都不愿意做出。
我想现在刚才说到对不起那个舆论，尤其是网络上的舆论，这个力量还是不可小低估。我估计了现在中共自己也恐怕知道，现在用最大、全世界最大的力量、最大的科技力量、最大的钱来控制网络的舆论，但是也控制不住，不可能控制住，因为现在的网络的发展，包括微信啊各种各样的发展，所以这个事件像类似的事件一定会流出来的，将来它一定，所以说它压了葫芦起了瓢，永远是会这样。所以我觉得将来网络，特别是网络对形成所谓的公民社会、形成这个独立的、要追讨基本责任的这样一股力量、社会力量、维权的力量的话，恐怕将来是越来越看涨。我觉得中央政府他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将来一定会被网络这样一个大的，尤其将来还会，我们可以预见还会发生无穷多的类似的事件，而且网络一定会把消息露出来，那么最后就会造成非常大的动荡。
好，陈博先生，您对于中国政府这次处理魏则西事件这个先松后紧的这个态度转变，您是怎么看的？
这个跟过去没有什么区别，就是三部曲。第一部是由民间形成了强大的舆论，政府感到压力；第二部就是政府装模作样的出来，这个派出调查组要调查，要这个查处，要处办这个当事人；第三步就是压制舆论，然后封锁信息，甚至于把这个矛头反过来对准人民，比如说是以借口这个散布谣言为名去抓捕一些人，甚至这个包括刚才说的医院停诊，以人民去抗议，也要进行这个记者。说这三部曲证明政府他根本不想根本解决问题，他是人治，他不是法治，他治标而不是治本，他可以去查处一些人，他可能是去这个关闭一些这个部门或者科室，但他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根本的问题还是制度。而这个当权者他为了保守既得利益，保守手中的权力，让权力不受监督不受监控，所以他不会触及制度，只要制度不出具，这样的悲剧不能够这个得到解决。而这次形成巨大的舆论了，刚才大家提到网民，网民的力量很巨大，网络的力量很巨大，但是不要忘了这次魏则西本人起的作用，一个21岁的大学生，一个年轻的生命抱着生的希望遭遇了死的悬崖，他用生命为代价写下这个记录，他们家耗尽了积蓄，然后是举债去治这个病，遭遇的是一系列的欺骗诈骗腐败。当然魏则西本人没有意识到制度的罪恶，但是他用生命为代价写下了这些文字，揭露了这个制度的罪恶，所以将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范例，将来的中国人遭遇不公不义，遭遇这些不平常的事情的时候，一定要自己写下这个记录，然后利用互联网把它公之于众，形成强大的舆论，倒逼这个国家去改革。
嗯，好，最后再请几位嘉宾，还有每人还有大概半分钟时间，就这个话题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想听听陈小龙先生您还有什么要说的对这个话题？
我想说魏则西事件这一次很清楚地点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不是一个人的个人责任，而是制度的问题，所以他把中国大部分老百姓作为旁观者，在这个事件当中看到了一点，那就是并不是说把那庸医枪毙了或者是把他抓起来这类问题就解决了。那么刚才破空就提到，中国如果不去改变制度，那么在这个旧的现状的状态下，目前的制度将会继续产生一系列其他的问题，所以还会有更多的王则西周泽西会发生。
嗯，好的，半分钟时间，下一位梁先生。
大家注意到这个，每当一些公共恶性事件发生之后，政府呢一开始呢是承诺要给大家一个交代，但是后来呢这个交代都不了了之，大而化小，小而化无。那我们看到这个天津的爆炸案，我们看到这个很多的，包括东方那个东方之星那个沉船事件，许许多多的案件都是这样不了了之的，而他们形成了一种的很得意的一种维稳经验，就是任何一个大的事件，只要压制它几十天几个月，过去了就过去了，然后又有新的事件出现了，又来转移大家的视线了。好像中国也是一个善忘的民族，也是不忘不行，因为你这个那么多的新的事件需要关注，然后舆论呢，就是说这个大家注意力的热点呢，经常会发生转移。
嗯，是。
我想这个事件这告诉我们，我们将来任何一个中国人遇到了自己的灾祸，遇到了重大的冤屈，一定要把它说出来，一定要想办法，因为中国现在的状况是一个没有地方去说理，没有地方去评理，没有地方去申冤的一个世界，这样一个世界我们一定要找出空隙。那么恐怕第一号是舆论，就是要你要把它说出来，第二号你还是要寻求司法救助，虽然是律师很多被捕了，大家都不敢说话了，但是毕竟还是有敢说话的，毕竟一定要寻求有救援的可能性，特别是舆论要大家要知道，然后在司法体系能诉诸司法体系，他毕竟做做样子也有司法体系，否则像过去毛时代的几百万人因为说几句话，几百万就被打成所谓右派，被关了关监狱，都没有一个人能够出来说话，这个是现在肯定是办不到了，所以还是情况还是有所变化。
好，陈伯公先生。
这个还是可以回到这个一个对比一下，谷歌跟百度一个小区别就是什么呢？就说谷歌不听命于政府，它是独立的，但是谷歌有它的规范来规范这个市场，而且它有竞争对手，包括雅虎等等。那么百度呢，它是一方面受制于政府，有的消息不能刊登，有的消息要封锁，有的舆论要引导；另一方面，它又是这个放任无忌的，它可以刊登虚假广告，可以这个唯利是图。所以这个谷歌它没有竞争对手，这就看出政治上没有民主化和多元化，经济上不可能有完整的市场。 场经济，就政治上吃大锅饭，由一个党垄断一个国家，经济上就是一些企业垄断这个市场，说这个百度垄断了中国的搜索引擎市场，这是个巨大的危害，中国人不可能在别的引擎搜索了真实消息，说有人去那个谷歌搜索这个医疗手段，就发现是医疗公司或者医疗公司的网站，但是到那个百度去搜索，就发现是无穷无尽的这个医疗广告，而且这些广告大多是虚假广告，说这个政治制度跟经济这个市场经济机制直接挂钩，也就现在谈改革谈经济改革，如果没有政治制度的改革，就没有经济制度的改革这个推进，也就政治制度成了经济制度的一个瓶颈，这是20多年前的老话，今天仍然成立。
嗯，好，有关魏则西事件呢，今天我们就讨论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上海私募基金大佬徐翔倒台是否牵动上海太子党。